如何面对巨变中的苦乐？下。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痛苦可以转化为如果是个修行人啊，他就可以转为道。那么首先去认识一下这个痛苦难道真的是可以这样子转吗？就是佛陀就是说这个完全是可以这样子转啊，转化。其实痛苦呢，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心态啊，来决定这个痛苦是好还是坏啊。那这个呢，当然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大家都是希望没有痛苦啊。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希望没有痛苦，但是这个是实际上是不可能了。那么那解决，如果我们不能不发生的话，那怎么办啊？那就可以转为道用啊，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继续讲这个《入心论》啊，《入菩萨心论》啊，这本书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啊，大家希望大家自己读一读这本书啊，这本书非常的好。然后就是说五经啊，修菩提，次苦又贤妻啊。比如说我们在修心当中啊，就是说面临的这些苦啊，比如说学习呀、大作呀啊，这些都是很多人觉得这些都很枯燥啊，然后呢就是觉得累，觉得辛苦，也是一种压力啊。那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呢？当然也有啊，但是这个痛苦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痛苦啊，很小的痛苦。献气就是又献气，就是说它不是很大的痛苦，是一个特别小的痛苦。那么我们为了解决大的痛苦啊，然后就是愿意接纳啊小的痛苦。而这个我们平时呢都是这样子的啊。比如说入围处伏击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腹腔里面呢生病的时候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去啊愿意接受这个手术啊，愿意接受手术，然后暂时了隔啊，这个隔就是手术啊，做手术啊。那古代就是1000多年前有手术吗？也有一些手术啊，也有一些手术。所以呢就是我们为了这个治疗啊，这些大的病，然后我们会接受啊，像手术啊，还有就是像中医的这个扎针呢 啊等等这些治疗。那么这些治疗都会产生一些痛苦啊，这些治疗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痛苦。但是呢，因为这个痛苦呢，它能够解决更大的痛苦啊，所以我们愿意接受。它也是痛苦呀啊，它也是痛苦，但是因为它可以解决更大的痛苦啊，所以我们心甘情愿的去接受啊，而且花钱啊去卖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哎，这个我们是愿意的。就是原因，主要的原因呢，它能够解决更大的痛苦啊。如果这个逻辑啊，这个逻辑成立的话啊，那么我们前面讲的啊，痛苦也可以任何一个痛苦都可以这样子接受，因为这些痛苦呢它可以解决更大的痛苦啊。所以就是说医生啊，一劫以消苦啊，所有的医生就是为了小，就是以小的痛苦然后解决大的病痛啊，就是为了消除大的病痛，然后呢做一些针灸啊、收束啊这一类的这个痛苦，这些治疗也是痛苦啊，这个当中呢也会产生一些痛苦，但是呢这个痛苦呢虽然这些痛苦，有些痛苦确实也很大啊，但它可以解决很多的这个，它可以解决更大的问题，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大家去接受吗？像化疗啊、芳疗啊这类的这个治疗啊，还有就是动手术啊，这些大 带来的痛苦呢，确实是很大呀，啊，不是小痛苦，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痛苦呢，它可以解决更大的痛苦啊，所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啊活得更久一点啊，愿意接受，愿意接受啊，为灭众枯骨啊，如果这个逻辑是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为了消灭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痛苦，那么就是在修心当中啊产生的这些苦呢，应当接受的啊，这就是说看这个痛苦呢啊有大小，然后呢小的痛苦啊可以解决大的痛苦，那这样子我们平时是接受，可以接受的，这个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接受，然后呢在修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会接受啊，那么如果这些都可以这样子接受的话，那前面讲的比如说当我们啊面对一些真正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它虽然不是为了治疗啊，它虽然不是为了手术啊，它就是我们自己呀、啊、就是在就是可能是在某一个方面就没有做好，就是现在面临这样子的痛苦啊，但是呢这个痛苦的结果是已经发生了，它的因缘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因缘，让我们产生这样子的痛苦，但是这个痛苦呢我们又可以把它转化为一个有用的方面啊去用啊，所以呢痛苦呢它是有利用的价值啊，它是有利用的价值，所以这个是啊完全是可以这么做的啊，这个理论是成立的，这个我们不单是在修心的时候啊，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这样子啊，平时也是这样子在接受痛苦的啊，那么这些痛苦可以这样子接受的话，那么另外的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痛苦它也是可以接受，因为它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这化疗放疗这个动手术啊那么痛苦，为什么还接受呢啊，就是因为看到啊它解决更多的痛苦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啊任何一个痛苦啊它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像傲慢啊产生这个慈悲心啊，然后就是这个啊这个心善断恶啊，这些方面它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正面的东西啊，那么他为什么不接受呢？哎，所以这个道理是大家道理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之前还不知道这个痛苦它有这样子的正面的这个作用，哎，所以呢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啊，它给我们呈现的呢，那就是它的不好的一面啊。不好的一面，所以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去思考，我们也没有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啊。那这样子我们啊，这个习惯性的认为凡是痛苦啊都是不好的，都是没有用的，那么这样子心里就用这样子暗示了以后呢，当我们任何时候面对痛苦的时候呢，心里啊立即就啊，然后就抗拒啊，然后就不接纳啊，然后不接纳但是也没办法情况下啊解决不了的时候，然后呢心里产生更多的痛苦啊，这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痛苦可以转啊，那这是一种这个战胜痛苦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啊，这个就是他讲的道理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前面啊讲的三个步骤里面的第一个步骤，首先就讲这个去认识这个痛苦啊，那么认识痛苦这个当中呢啊，就是让我们明白啊原来啊痛苦也没有那么坏啊，没有那么坏，痛苦是可以转化啊，然后转了以后呢这个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痛苦本身是可以这么用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去认识这个痛苦啊。如果痛苦呢它是永远都是啊不好的啊，永远都是不好，它没有任何的理由的价值，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呢，那就肯定会抗拒啊，像一切的办法啊就不接纳，是这样子。但是啊 这个痛苦不是这样子，痛苦有好的这个一面啊，那么就是可以去接受啊，这个就是认识痛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那认识到了这个痛苦以后呢，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痛苦是可以这样子，可以被这样子利用啊，可以接受啊，那怎么接受呢？啊，那就下面第二个步骤啊，坦然的接纳。坦然接纳，首先第一个呢，抗拒啊，抗拒无益啊，就是我们通，就是面对痛苦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啊，就是习惯性的啊，习惯性的本能的这个反应呢，我们会抗拒这个痛苦啊。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先天的一种这做法，习惯性的一种做法，就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呢，已经是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这个能量，然后呢，这个吸气啊，然后这个吸气一发作的时候呢，当我们面对任何一个痛苦的时候，它一定会告诉我们一定要抗拒啊，一定要这个回避啊，这样子。但是有些抗拒呢确实是没有用的啊，抗拒了没有用啊，然后呢不，第一个是没有用啊，第二个呢他就讲不但是没有用，而且我们就是受这样子的痛苦，面临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如果内心当中啊去抗拒的话，那这个痛苦对我们的杀伤力啊它就会增加，而本来这个痛苦是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呢我心理的作用啊把这个痛苦就放大啊，然后就觉得就是这个痛苦就会很糟糕啊，然后呢自己会后面就会怎么样啊，那么这样子一放大以后呢，然后这个痛苦就增加了啊，增加。所以这个痛苦的这个，只要这个痛苦是没有办法回避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只有去接纳。啊，接纳了以后呢，他也可以去战胜这个痛苦啊。那么有两个原因，首先第一个是这个抗拒是没有用的啊，第二是不但是没有用，反而啊，它会增加这个痛苦的这个杀伤力啊，这样子，这是首先就是只有这么两个原因啊。那先讲这个抗拒无益，为什么抗拒无益呢？啊，抗拒无益呢，他就讲啊，乐淫何其为，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让我们产生快乐啊，让我们产生幸福的这样子的这个啊因素有没有呢？有啊，是有的啊，但是很少很少啊，很少。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个中观这个四百轮啊，这个中观四百轮是1800年前的人的写的一个这样子的文献啊，那这里面就讲我们的社会这又是两个层次啊，上层和下层啊，上层的人呢他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痛苦，最多的痛苦呢就是精神上的这个痛苦啊，底层的人的这个痛苦呢最多的就是这个身体啊，因为是温饱的问题啊等等啊，就是这个肉体的这个痛苦啊，所以这两个痛苦呢，它每一天啊，每一天都在折磨啊全世界的人，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痛苦啊，不同的程度的这个痛苦。那有没有快乐呢？也有。快乐也有啊，但是呢这个快乐让我们感到快乐的这样子的条件，这样子的因缘啊是很少啊，然后呢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啊这样子的因缘呢也就已经很多了啊，什么东西都让我们不开心啊，可以让我们不开心啊，什么东西都成为这个让我们不开心的这个原因啊，都是可以，所以痛苦的因缘呢是很多的，很多的啊。但是啊，无苦无处理啊。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一个佛教的修行人，那这样子的话，他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叫做处理心啊。处理心是什么呢？处理心就是认为这个轮回呀，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生老病死的痛苦，所以呢。就是不想啊，不想这样子轮回，就是要自己从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当中啊， 解脱啊，那么这种想法啊，这种决心就叫做这个出离，这叫做出离心。这个出离心它是来自于哪里呢？当然是痛苦啊。如果你没有这个痛苦的话，怎么能够产生出离心呢？啊，因为有痛苦，所以就是有出离心。那出离心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特别有价值啊，特别有意义的。哎，所以呢，虽然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让我们痛苦的因素是特别的多，让我们幸福的就不多啊，但没关系啊，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呢？有苦啊，你就有这样子的这个出离心啊。啊，古心隐应见人啊，所以我们的心呢，就是要啊，要坚强，要坚强啊，就是要面对这个痛苦，见呢。痛苦啊，面对痛苦啊，要见人啊，要忍住。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你不忍的话，那怎么样呢？那就是刚才前面讲的，我们啊不想，没有任何的能力去面对这些痛苦啊。然后呢，只要遇到了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就是想逃避啊，想逃避，想回避啊。那么这个呢是不现实的，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呢、啊、就越来越脆弱。就是刚才我们讲，这就是培养玻璃心的一个完整的这个过程，哎，所以呢，就是玻璃心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产生的，哎，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这么想啊，要面对啊，要坚强，啊，就是遭遇任何事啊。莫扰欢喜心，哎，就是我们平时呢，就现实生活当中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但是呢，自己的这种对生活啊，对人生的这种欢喜的这种开心的这种心态，不要去扰乱，哎，不要去扰乱，不要因为这个生活当中的有些琐碎的事情啊，就让自己特别不开心，哎。这没必要，不值得啊，这样的意思啊。那当然每个人都不像自己不开心啊，那这个做不到啊啊，那做不到就是有个方法，这个没有去做啊。什么方法呢？就是训练啊，训练，这就是要做训练以后才能够做得到。训练是什么呢？训练就是佛教讲的这个修心大作啊，这种训练。如果通过这种锻炼啊，通过这种训练啊，那么一定会做得到的，一定会。比如说你身边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也好啊，自己的比如说就是发生了在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也好啊，事情是这么发生了啊，但是呢这个事情不会给他带来啊痛苦，那在任何时候啊都可以保持一个啊，在佛教里面呢这个就叫做平常心啊，平常心。平常心是什么呢？他想得很开啊，想得很开，他觉得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啊，这轮回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以这样子的态度，非常的淡定啊，非常的淡定啊，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想得通，想得开啊，早有准备啊，他知道他会这样子的啊。知道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啊，命也好，利也好啊，这些东西呢，它有可能一夜之间就不存在了啊，这个完全是有可能，它本身就是这样子，这么一个靠不住的东西啊，那这么一个靠不住的东西它没有了，那它很正常啊啊。佛经里面经常讲这个睡袍，睡袍是什么呢？啊，比如说天上下雨，这个雨点啊。就大到这个湖面上啊，水面上，然后就水面上气泡啊，这个泡啊，就是瞬间啊就会消失的啊。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就起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泡啊啊，但是呢，这个就几秒钟以后就不存在。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子，这个世俗的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子啊，命啊、利啊等等等等都是这样子。嗯，所以一个睡袍。啊，它产生了，它现在灭了，那这不就很正常吗？啊，那你自己的啊，我可以这么讲吧，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痛苦啊，是来自于哪里呢？ 当然我讲的是我们精神上的这个痛苦啊，心理上的痛苦，心理上的任何一个痛苦就是我们不接受现实产生的这个痛苦啊，不接受，接受的话这叫什么呢，在佛教里面这个就叫做顺其自然啊，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它不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做了我躺平了，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顺其自然呢，自然是什么呢，自然的背后呢啊，有非常非常复杂的这种因果的关系啊，因果的关系，那么这么多的众多的因果啊，这个因让这个果就产生了，那产生了以后呢，我现在啊，我不想面对也得要面对，我不想接受也得要接受啊，这是没有办法，这叫做自然的规律，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去坦然的去接受，这叫做顺其自然啊，顺其自然就是说啊，痛苦就痛苦，怎么样就怎么样，无所谓，不是这种态度啊，我通过这种接纳的方式战胜了这个痛苦啊，它也是要痛，它的目的呢就是要战胜这个痛苦，但是呢方法就是不一样的啊，方法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这个心呢 啊就不能太陷入太陷入这个世俗当中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因为这个世俗的变化啊，世俗的变化，就比如说一个小船啊，一个很小很小的船啊，然后你放在这个海面上啊，然后呢它就是啊摇动啊非常的厉害，因为这个波浪啊它不让它静下来啊，它自己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子，如果他太孤独的去啊在乎这些世俗的东西，这离世俗的这些名啊利啊变化呀、啊、不留任何的这个空间的话，他直接就在这个世俗的这个上面啊东西上面，那他的这个摇摆不停啊产生这个变化，然后呢我们永远都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感觉不到这个宁静啊安宁啊，是这样子，非常的痛苦的这样子。所以呢啊，我们先不说这个，比如说啊，我们先不说这个，比如解脱呀啊开悟呀这么高的境界先不说，但是这个如果我们做一点点训练的话，可以做得到我们的心跟这个世俗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变化之间呢、啊、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啊，稍微留一点点距离，这样子的话世俗的东西啊，它的变化就是不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心啊，至少给它留一点，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距离啊，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啊世俗的人他也能做得到的啊。当然比如说修行人啊成就的人啊那么他们呢就是早就已经在这个当中解脱了，当我们没有解脱的人呢，也可以把这个世俗的这些东西跟我们的心啊稍微啊这个中间留一点点空间，这样子的话那世俗的这个变化无常啊就不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我们的心情。那这个怎么做得到呢，他就讲早于任何事啊，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呢就不要去扰乱啊这个欢喜的心啊，欢喜的心，这种平常的心啊，比较淡定的这种心，不要去扰乱啊。怎么能做得到呢啊，那就是要做一点点适当的这个训练啊，做一点点训练那就可以做得到啊。刚才讲了，我们先不说开悟啊解脱呀 啊这个成佛呀，这个先不说啊但是呢这个世俗就把我们的心就陷到这个世俗的这些当中啊，那么这样子不能自拔的时候呢，然后世俗的东西变化了以后呢啊，那就心就是直接受到影响啊，那就没有办法就是莫饶啊欢喜心，这就没办法做得到啊，所以这个需要一点点这个训练。然后比如说这个事情发生了啊，那你自己啊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特别的痛苦，他说啊，这个痛苦是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又恼不及时啊，虽然很痛苦，但这个没有，它不能解决问题啊，反而就是你，比如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啊，受到影响，自己心里非常糟糕的话，那反而这个事情呢，就是做得更差啊。所以呢，这个就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的帮助。嗯，反食主善心啊，反而就是失去了这个啊心善呐、啊，或者是把这个脱善的这个处理这个事情啊，就是会啊有这个受到影响啊。所以就是我们这个身边的这些事情呢、啊，家庭也好，自己的身体的健康也好，事业啊，这个发生变化是没有办法的，这个不可控啊，不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但是自己的精神呢啊，还是如果我们做一点点训练的话，这永远都在可控的范围当中啊。它虽然有一些变化，但就在这个可控的范围当中。所以呢，保持啊一个健康的这个心啊心理啊，这个是最重要了。如果有一个这样子健康的心理啊，那么就是出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去处理这个事情是非常有利啊。如果是受到了这种干扰啊，世俗的变化的干扰，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心呢、啊，他就是这个失去了这个离心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他处理问题都是错的啊，这个事情都做不好。所以呢，事情是虽然啊发生了，这个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也没办法控制啊，但是呢，心啊要保持这个淡定啊。那么刚才讲了啊，说起来很简单了，那能做得到吗？啊，那我们当然如果不做这个训练，那肯定是做不到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呢。啊，做不到，那就是那怎么样做得到？那就是需要一点点啊，下一点功夫啊。功夫是什么呢？功夫就是佛经里面讲的那种大作的方法去训练啊。训练了以后呢，是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啊。这个也不需要一个很高的这个境界啊，这个不需要很高的境界，我们稍微做一点啊训练就能够做得到。嗯，这个是很有用的。他后面讲了一个原因啊，他说这个事情发生了啊，若是尚可改啊，这个事情发生了，但是我通过我的努力可以改回来，能改吗？啊，如果能改啊，那就云何不欢喜啊，那你没有必要去那么伤心呢啊，不就是可以改吗？那你就是可以改，那你去改就完了啊。不要，没有必要那么的这个不欢喜啊。若以啊不可改啊，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你再怎么样都是没办法改啊，那也没有必要去伤心啊。那你伤心没有用啊，再伤心再烦恼再怎么样都不能改了啊，不能改变啊，那事情都不能这么改变，那你就是怎么这有什么用呢？啊，当然我们世俗的人呢、啊，他们也没有觉得我伤心有什么用啊啊！但是我们做不到啊啊！嗯，这个不是因为我伤心就可以改变这个事情啊，所以我就伤心，没有这样子的说法，没有这样子想法啊啊！但是呢，如果有一点啊，做一点点训练的话，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如果我觉得这个伤心是没有用的话，那我就不伤心啊。事情发生了啊，那么就是心啊还是保持啊比较淡定的啊，佛教这样的这种平常的心来面对这个事情啊，可能就会更好啊，有可能更好。所以这样子去抗拒啊，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啊，没有什么用的。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了的话，那就只能去接纳啊，接纳是最好的方法。然后就是说啊，我们平时呢，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啊，训练自己的心啊，谷雨、旱、疏、风啊，比如说寒冷啊、热啊，然后就是这个风、雨、生病啊，然后就是这个舒服，就是比如说。被别人的控制啊，别人的控制啊，剥夺了这个自由权啊，这样子就是这个服务，然后吹大啊等，这样子的这个面对这样子的生活当中的这一些不顺的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说啊， 不要太矫揉啊，不要太矫揉，不要太这个不耐烦，哎，那这样子的话呢，反而这些痛苦呢更加的啊会增长。那么这个时候呢，要用一个勇敢的哎这样子的心啊去这个面对。这样子的话，你的心呢越坚强啊，你面对的这个痛苦呢会越弱啊，会越弱。这就是像两个人打架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啊。你看，比如说对方特别强的时候呢，那另外一方面就弱呀。那另外一方面这个越强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他斗不过呀，打不过呀，不就弱了吗？啊，同样的，你的心呢、啊、就是越坚强啊，然后这个痛苦的这个力度就越弱啊。然后，如果我们的这个心呢、啊，就是越弱啊，特别的这个较弱啊，挑剔啊，然后这实际上这个较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玻璃心啊，把它翻译成我们现代的语言，那就是玻璃心啊。越是玻璃心啊，那么这个痛苦啊，那这个力度就越大，哪怕是小小的痛苦啊，它力量都很强，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大。啊，弱矫啊，反增苦啊，这个苦就越来越增长。所以，这是我们平时呢啊，就是这个对环境呢啊，对人呢啊这些东西呢，有些人就是特别的啊弱，就是说，就是哪怕有一点点啊不顺心的事情，然后就立即就啊不能接受。啊，特别的挑剔，特别的烦躁，是很小的事情都让人很啊烦躁。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自己的这个玻璃心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的一个表现啊，一个表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就是哪怕是小小的这个痛苦啊，都会让我们这个就产生很大的这个痛苦啊。他后面呢举了一个例子啊，在战场上有折见机学，比如说有些勇敢的人啊，有些勇敢的人呢就看到自己受伤了，看到自己的血，自己流血的时候呢，反而就啊更加的勇敢啊。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啊，犯憎其兼勇，就更加的勇敢。那有些人呢，有些人就是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怯懦的人呢啊，见到不是自己流血自己受伤啊，看到别人啊受伤的时候呢，然后就是惊慌失措啊，腹闷绝，然后呢心里面那就有些都就晕啊，晕过去啊，那就是根本就不是自己受伤啊，自己没有受伤的，看到别人受伤的时候都是这样。那么这两个这么大的差别啊，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因为一个心态啊，这两个的原因，一个人呢自己流血受伤，他反而更加的勇敢啊；一个人呢自己根本没有受伤，只是看到了别人流血，然后就是啊，就是啊，这个就是惊慌啊，非常的这个恐惧啊。那这个一个，因为一个呢就是勇敢。啊，一个就是这个怯和勇，就这两个字的原因啊导致的。所以呢，那怯和勇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我们因为对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心态啊的来决定。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小事情呢就是放大，然后呢就是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对环境呢对这些东西非常的挑剔啊，那这样以后呢就是心就会越来越弱，然后呢最后呢他就是不能面对任何的啊这样子的痛苦，那最后呢就玻璃心碎了以后呢，那不就是焦虑了呀，抑郁了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平时呢啊，不管是生活条件好的人啊不好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痛苦啊。所以呢每一个人呢应该去锻炼啊，就是要做一些这个训练，不要去抗拒啊。如果要抗拒啊，不像有痛苦啊，不像有痛苦。如果想抗拒这样子的话，那么就是不要产生这些痛苦的这些啊因缘啊。 如果这些因缘都具备了啊，那么痛苦就会产生的啊，这个不相产生啊，它也会产生。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啊。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就尤其是这个积极心理学跟佛教是非常的相通的啊。积极心理学它主要是以这个预防啊为主啊，然后呢佛教也是这样的，佛教它也可以叫做一种这个心理学，但是呢它面对的是健康的人啊，健康的人。那么健康的人呢，他做一些这样子的这个训练，那这样子以后呢，他就可以预防啊很多的啊以后的这些心理上的一些疾病，哎，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那我们怎么去训练呢？啊，这个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内容呢，怎么去训练？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啊，那个就要看那个一些佛教的一些这个具体的训练的这些修行的这个方法啊，通过这个方法去训练，那就可以这个啊解决这些痛苦。所以这个抗拒的话呢，啊，不但是没有用，而且啊痛苦就会增加。啊，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理啊，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起到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啊。比如说身体上的就是产生的这些痛苦啊，如果是心理上呢，他不认为是痛苦，他完全可以能够接受啊。这样子的话呢，在这个疼痛啊，肉体上的这种疼痛的这个强度啊，它一定会弱的啊，它渐弱的啊。如果是我们心里呢，就是把这些事情呢，就是认为自己不公平呢，为什么轮到我了呢？为什么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啊，等等，那这种心态的话，那就是身体上本来没有那么的这个疼痛啊，那这是因为心理的这种作用，就把这个身体的这个疼痛也就放大了，然后更加的痛苦，然后呢，吃药，药的治疗的这个效果啊。也不好，那这个都是西方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实验啊，做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实验，这个是非常有意义。所以呢，我们在这些过程当中啊，这个我们的心理啊，就是尤其是意识，它起到的作用是出乎意料的啊，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平时调整这个心态特别重要。哎，那么这个上面呢，我们啊就是讲了，首先第一个呢，抗拒是没有用的；第二个呢，就是不单是没有用，而且啊就是抗拒了以后呢，这个痛苦反而会增长的。哎，所以就要接纳，哎，这样子。那接纳了以后呢，我们怎么接纳法呢？啊，那就是后面的这些内容啊，他讲了这个七个方面啊。这个是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就是大概就是有800年的这个历史啊，就800年的历史当中，实际上是之前就有这样，但是呢，主要是大家都是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啊，来解决一些自己心理问题呢，这个都有这么长的800年的这个历史啊。然后呢，这个七个我们今天这儿啊列出来的七个都是之前的就是700-800年前的那些书里面都是这么讲的啊。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800年前的人，他们有什么心理压力呢？啊，他们这个是用来啊，他们这些修心的人啊，修心人呢，他修心人的生活环境呢啊，各方面都是不好的啊，所以他们也会面对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身体上的这个痛苦呀。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呢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啊，去接纳啊这个痛苦，这样子以后呢，啊，他们完全可以消除这些痛苦啊，消除这些痛苦，然后呢，就是这些痛苦呢，不能成为，哎，他们的这个修心的道路上的一个阻碍啊，然后他们把这些逆缘啊，全部就转化为这个顺缘，哎，他们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我们呢，因为生活上有很多的压力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转化为啊，这个 刀啊，可以用转化为刀，或者是转化为这个深渊啊。那么第三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实际的操作啊，实操啊。第三就是实操。那逆缘转深渊，哎，刚才我们的这个理论啊、道理啊，全都已经讲完了，哎，然后呢，那这个试草的时候呢，可以这么去想啊，如果是一个佛教徒啊，如果是一个佛教徒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当我们面对一个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啊，先不要这个惊慌啊，先不要惊慌，先淡定的去看啊，这一次啊，这个痛苦，我啊，对我啊带来什么呢？啊，先评估一下，正面的啊，负面的啊，都评估一下。然后呢，更多的呢啊，就是平时我们认为它的这些负面的啊，然后呢，我们现在看是它的正面的这个方面呢，多看一看啊。首先第一个，它一定会让我啊，把这个皈依的这两个啊。这个皈依三宝的这个心啊，会更加的坚强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啊，这个就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在世俗里面呢，啊，确实是很多时候是没有什么能帮的啊，能帮得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啊，就是需要这个皈依啊。那皈依是什么？我们后面看看啊。皈依的这个真正的皈依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这个里面怎么讲的呢？啊，众人不所避啊，就是我们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啊。人类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恐惧啊，恐惧逼迫的时候呢，然后他们怎么做呢？你看这些我们世俗的，尤其是民间的这个宗教、民间的信仰啊，大多数都是这样子。他们靠什么呢？啊？就是最早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啊人类，他们就是战胜不了这样子的恐惧的时候啊，就是恐惧逼迫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堕归于诸山，归于山啊，比如说神山呐 这个各种各样的山啊，他们把山当作这个神啊。把太阳当作神，把月亮当作神啊，把天空当作这个神啊，然后就是认为这个山啊，然后天空、日月啊，有神秘的这个力量，神秘的力量，他们希望从这个山啊，从太阳、从日月、从天空当中获得生命，这个生命的这个力量，然后这个神秘的力量。就能够战胜啊他的当下的这个困境啊，那么都是这么想的啊，佛陀也是这么说的啊，这个不要以为这个我们是现代人的一种说法，这是佛陀早就这么说了，很多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也不知道其他的，他就去拜山啊，拜水啊，拜日月呀 啊就希望得到帮助，希望得到这个力量啊，主山远远啊，有些人呢就是这个啊，皈依园林啊，园林各种各样的建筑物啊，建各种各样的建筑物，然后从这个建筑物当中啊，获得生命的这个力量啊，即树林。有些人呢啊，就是皈依这个，皈依什么呢？皈依树啊，皈依各种各样的植物啊，各种各样的树木啊，各种各样的花草啊，这个森林啊，森林。那么他们皈依山啊，皈依建筑物啊，皈依这个树木啊，直抵圣从处啊，然后又皈依这个很深的原始森林啊，这样子。但是呢，佛陀就是说了啊，此皈依非僧，此皈依非尊啊，这种皈依既不是僧，又不是尊啊。意思就是没有用的这种皈依啊，山能够帮助你吗？树木能够救你吗？啊，日月能够救你吗？这不可能的，哎，所以就是皈依山、皈依水、皈依风、皈依火啊，没有用的啊，这些都是没有用，这是非常迷信的一些做法啊。不应次皈依，能解脱出诸众苦 啊，就是你因为皈依这些东西能解脱吗？啊，根本就不可能的。这个是跟山水，它就不就是一个建筑物吗？不就是一座山吗？它怎么能给你一种力量呢？不可能的。哎，所以这些皈依都是没有用的。那么真正的皈依是什么呢？佛就说了，主由皈依佛，即皈依法僧啊，这就是佛教讲的三宝啊，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啊，最重要的于四圣地中啊，四圣地大家都知道的啊，佛教讲的这个四圣地，苦地、集地、灭地、道地，这个四圣地中，恒以慧观察啊，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够解决痛苦的啊，并不是山、建筑物、树林，而是智慧啊，智慧才能够解决我们的这个痛苦啊。所以呢，我们平时都要用这个智慧，而且这个智慧是超凡的智慧啊。我们世俗的智慧也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像佛陀的智慧这样子的超凡的这个智慧，用这样子的智慧去观察啊，智苦止苦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这样子的观察，这样子的智慧去观察的时候呢，知道我现在的痛苦是来自于哪里啊？啊，我知道现在这个痛苦是怎么回事。苦济是什么？济是苦的这个各种，济就是积聚啊，积聚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缘，然后让它产生啊。那就是通过这个智慧去观察的时候呢，明白这个苦来自于哪里，它的因缘是什么，什么东西让这个苦啊产生，这些都知道了啊。通过这样子的智慧去观察的时候呢，然后知道这个苦及这个苦的因缘，哎，然后同时呢也知道了知用超中苦啊，永久的超越这个痛苦的方法，他也就知道了。通过智慧，这就叫做皈依啊，这叫做皈依。要不然的话，就皈一个山啊，皈一个水啊，这有什么用啊？啊，就是完全是一个迷信的做法，没有任何的用。所以，就是真正的皈依呢，你要有智慧，用智慧去观察你当下的苦，你为什么苦啊？然后呢，苦为什么产生这样子的苦？然后呢，用超就是，然后呢，我们怎么样超越啊？这个永久性的这个超越这个痛苦，哎，然后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啊，八智圣道啊，这个八圣道大家应该知道的，八圣道啊，智八圣道，八圣道就是方法啊，然后这样子的方法，通过这样子的这个方法啊，取暗因涅槃啊，然后就是通过这样子的八圣道的修行的方法，最终就达到了这个涅槃啊，那么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这个皈依，这就是解决啊痛苦的方法。佛陀就说啊，次皈依最深，次皈依最真最尊啊，这种皈依才是真正的，既是深又是尊啊。彼因此皈依能解脱众苦啊，这样子以后呢，这种皈依啊，这种智慧，用智慧去看这个啊痛苦和痛苦的这个因啊，然后解决痛苦的方法，最终就是找到解决痛苦的方法。那么这个智慧啊，这种皈依才真正的皈依。所以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去找一些力量啊，找一些我们平时我们没有的一些力量。那么当我们面对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找这样子的力量啊。那这个时候呢，靠山没有用，靠水也没有用，哎，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智慧去看这个病啊，痛苦的原因。那么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呢，啊，然后就有可能就找到这样子的真正的这个皈依啊。平时我们没有什么痛苦的时候啊，就是家庭啊、事业呀、健康啊，这些都是这个啊，都是顺顺利利的时候啊，一帆风顺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沉迷在这个当中啊，然后就不会去靠思考这些啊。一旦就面对了一些问题啊，面对痛苦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去思考， 哎，这个问题怎么来的呀？这个痛苦怎么解决呀？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啊，那运气不好，那就靠山呐、啊，靠水啊，就是这些了啊。那运气好，那就是往智慧啊方面去奋斗。那这样子以后呢，就得到真正的这个皈依。那么这个皈依是来自于哪里呢？不就是来自于痛苦吗？啊，痛苦就帮你找到了这样子的这个皈依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像啊、哦，这一次我虽然啊，这个痛苦对我的打击比较大啊，但是没问题啊，我可以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让我找到真正的三宝啊，真正的三宝。所以这是一种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的一个实操的一个方法啊，这是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消除傲慢，这就前面已经讲过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就静下来。比如说，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呢，先啊，不要去这个啊，不要惊慌，先静下来，去思考一下。然后呢，这一次的这个痛苦呢，虽然啊，对我也怎么样的这个不好，有多么的损失啊，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讲的话呢，它一定也会给我带来好处啊。那是什么呢？其中第二个呢，就是消除傲慢的心啊。本来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事业呀、啊、自己的家庭啊啊都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很了不起啊，了不起。但是如果这些东西不顺利的话，那我没有任何的了不起，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我觉得自己一直都认为我很了不起啊。那么现在呢，让我明白，哎，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我得要还是要重新啊站起来，要往前走，要努力，要奋斗啊。尤其是更重要的呢，这种痛苦呢啊，消除了一次两次，它是没完没了的，我得要找一个真正解决、彻底解决的一个办法啊。那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真悟啊，开悟的这个智慧。哎，那么这么去想啊，这样子想了以后呢，我们心里面就是一下子就接受了，是不是？时间差不多了。好的，一下子就接受了啊，这是第二个啊。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像啊，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身心的这个痛苦啊，它一定会让我消业、消除业啊。我为什么面对一个这样子的痛苦呢？这种痛苦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啊，那这个也不是偶然的机会啊，这是有因有缘的啊。那么就是因为我自己过去造了这样子的业，所以我现在啊，就是自作自受面对这样子的痛苦。这个通过这种方法，我可以消除我自己的业啊，至少它有这样子的作用啊。这个方面想啊，也是一个第二个好，第三个好处啊。第四个好处呢，行善积德啊。通过这个痛苦啊，因为痛苦呢，不都是来自于这个造罪啊？它不是从天而降啊，它是有因有缘。那它的因缘是什么？它因缘就是造罪啊啊。那么从此以后呢，我就这一次啊，就是面对痛苦了以后呢，然后我亲身经历了这些痛苦以后呢，那以后呢，懂得行善啊。懂得积德啊，不像以前那么的狂妄啊，现在就是要稍微小心一点啊。那么这就学会了这些东西，这也不就是痛苦给我的影响吗？也是好事啊，也是正面的。第四，然后第五呢，那这个就是发出离心。如果他是一个佛教徒的话，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个痛苦啊，所以我就不像在这个轮回当中啊，以我现在这样子的身份啊，待在这个轮回当中，哎，我一定要出力。那出力呢，并不是说我要走到哪里啊，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好好的修啊，我要有这个慈悲心，我要有智慧啊。就是下一世我再回来的时候呢，我还得要回来啊。但是呢，回来的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子的人，我以现在这样子的人的身份啊。再回来，我是要回来，回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回来的时候呢，不单是我自己不受这样子的痛苦，而且我也可以帮其他人啊解决这样子的痛苦。哎，那么这个就是 这是无价之宝啊！如果你一个痛苦能够换这个东西，那就是心甘情愿的啊。作为一个佛教的修行人来讲的话啊，那么这个就是第五。第六，慈悲心呢、啊？慈悲心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好啊，对心理健康啊各方面都好，但是呢就是如果自己没有经历一个这样子的痛苦的话，这个慈悲心是其实虽然是大家都讲啊，理论上觉得这个好，但是因为没有这种体验呢啊，所以就是这个深度和强度都是不够的。自从有了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啊大家都很不容易啊，这样子以后呢他就会更加的慈悲啊其他的受苦的人啊或者是动物，懂得有这样子的这个慈悲心。那这也是无价之宝啊，你比如说一个痛苦换来这么好的东西啊，那完全是值了啊这个痛苦。所以就是这个第六啊，第七啊就是自他相还啊，比如说我现在一个这样子的痛苦，我多么多么的难受啊。那之前的话呢，就是我们每一天啊在新闻里面呢，就是每一天都听到看到这么多人受苦啊痛苦啊，但对我的感触啊不是很深啊。那么现在啊自己亲身经历了以后呢，然后就不一样啊，不一样了以后呢，自他相还，这自他相还这有一个具体的这个修心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大家可以下就下来进一步的学习。那么这七个方面啊，七个角度去看啊，七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这是这个七个角度呢我们以前是不看的啊，我们以前呢就看这个只看这个痛苦的不好的这个方面啊，现在呢七个角度去一看，哦这个痛苦呢根本就不是那样子，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正面的东西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我现在就虽然是这个痛这个有一些啊痛苦的这个折磨，但是呢啊我愿意这个当中我可以成长啊，这个当中我可以学习，可以成长啊，所以就接受。那么这个一相了以后呢，立即啊这个心态就一下子就变了，这个一定会的。如果我们啊就是将来是面对什么痛苦的话，每一个人啊当下就可以一定会感觉到的，这个的效果是不就是非常神奇的这个效果啊，这个是非常神奇的效果。立即啊本来就是很伤心啊，很难过呀，又要去看病啊，又这个能不能治呀，然后就是这个费用啊，然后就是连累很多人啊等等啊，心特别的焦虑啊。但如果这么一想啊，然后呢他心态马上就变了，哎，然后呢心态变了以后呢，他去医院去治病的时候，这个料效啊完全是不一样了，完全是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本来是我们把这一个一个分开要讲的，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呢在这个其他地方呢就讲过的这些资料啊都是有的啊，都是有的，大家自己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啊，进一步的去了解学习一下。这些东西呢是非常的有用的啊，特别有意义。有些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呢面对一些痛苦的时候呢，用一些世俗的方法是解决不了。那世俗的方法解决不了，如果我们也没有更多的方法的话，那就人就绝望了啊，绝望了以后呢就走绝望的路，哎，非常的可怕啊。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啊。那么这个七个方面去思考啊，去思考，然后呢这七个方面啊，这七个是一个框架啊，还有八个九个十个都可以自己去思考啊。然后呢这个每一个里面也可以再细分再细化的话，那也可以分出更多的这个帮助和利益啊。那么正面的东西都这个里面都有的，自己去思考，哎，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本来就是这个原来这个对痛苦特别的焦虑啊，一下子啊这些焦虑啊这些都是啊烟消云散啊，非常的有，一下子就愿意接受了，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应该啊详细的去这个学习一下这些方法，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啊，后面的这个都是实操啊的方法。 那么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完了这两个啊，那后面呢就是这个面对痛苦的方法已经讲完了，那面对那个快乐呢，怎么面对呢？简单说一下，因为面对这个快乐呢，这个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叫帕坦巴啊，帕坦巴就是以前的一个修行人，他说了，就是人们呢、往往啊这个很能应付痛苦，在我们的痛苦下面呢、人都是很有耐心的啊，对付痛苦人都有很耐心的，再大的痛苦下面他都承受啊，他希望总有一天会好啊，总有一天怎么样他就会承受着啊，但是人就是遇到快乐的时候人就开始飘起来了啊，所以就是应付快乐是很难的啊，很难的，很难理性的面对快乐，这个很难的。人只要有一点点快乐，只要有一点点幸福，人就觉得自己觉得不得了了，就开始膨胀啊。这其实啊，这个不随快乐所转，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就面对一点点快乐的时候呢，然后飘起来了呀，就是膨胀了呀，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了啊。然后就是这个是很难的啊。这就是快乐所转这样子。啊，通过多种的途径啊来观察这个快乐也是无常的啊。然后呢就是对快乐啊也就不要过度的去执着啊。然后呢在快乐当中呢，我们把这个快乐啊希望啊分享给这个其他不快乐的人啊，通过这个当中呢，一个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些啊膨胀的这些态度呢要降低啊，然后呢把这个快乐呢快乐的心态分享啊其他的这个人啊其他的众生，那么这些都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是也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当我们自己快乐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啊静下来去自他相欢啊。有这个自他相还的一些方法，通过这个方法啊，就把这个我的今天的此时此刻的所有的这些啊快乐啊，然后呢，我希望啊这个分享所有的人啊，所有的生命啊，所有的生命啊，希望都能够得到我的这个幸福和快乐，然后呢，大家都能够快乐，大家都能够幸福啊，就这么去想，那这个就是一种，就是我们心里面这么想而已啊。这有没有用呢？啊，这是有用，一个是不断的啊，就是这个我们不断的去这个提升自己的这个慈悲心啊，修这个慈悲心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就要这么去想啊，要不然的话啊，否则他就说，否则就像木器中少水一样啊，比如说木质的这个锅啊碗呐、这当中我们烧水，那么不就是水没有烧开，它自己就烧完了啊？就是这样子，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虽然有一些这个名啊利啊这样子的成就啊，但是呢，就是因为自己的这种啊，就是过度的这种膨胀啊，傲慢啊，然后这些以前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很快就会荡然无存，所以就是木质的是这个锅烧水一样，烧不开，水烧不开，它自己就烧掉，是这样子。所以呢，当我们面对快乐的时候呢，一定要降低啊自己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不。比如说这个傲慢这类的这个表现啊，然后呢就把这个分享啊分享，然后尽量的除了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分享以外呢，尽量的啊如果有这个能力啊，那就是参与更多的比如说公益慈善帮助人救灾救苦，这样子以后呢，你的这个快乐就可以持续很长很长的这个时间然后呢不单是这一世有用下一世也是非常有用的这就是一个面对快乐的一个方法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好，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呢， 即便是快乐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快乐的本质没有认清楚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快乐啊让自己膨胀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快乐也是不是一个好事啊。因为我们沉迷于眼前的这个快乐啊，这个快乐有些时候我们经常都遇到很多这样子的人啊，因为这个快乐它其实是一个，有些时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它就是一种障眼法一样，它把一些人的眼睛啊蒙蔽了啊，它就是认为当下我很好啊，那我当下很好的话，那就是我什么都不用去做，我为什么要去修行呢？我为什么要去？我已经很好啊，我为什么还要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我现在不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吗？啊，为什么我要成佛呢？我现在就是佛呀！哎，这种想法特别幼稚的这种想法，你现在就是很幸福啊，这个当然是你自己的过去的这个福报啊，完全是有权利啊、应该享受这个福报，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你现在幸福快乐，那明天呢？啊，明年呢？下个月呢？啊，那有可能这个完全是啊变化无常啊，这些都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就是不能这样子，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个幸福的时候、快乐的时候，也一定要知道它也是变化无常的。今天我拥有幸福快乐啊，那明天我有没有拥有，这说不清楚。下个月更说，明年那就更说不清楚了，哎。所以呢，现在我很幸福，但不等于啊，不等于我下个月很幸福呀。那更何况是这辈子啊。所以这也得要一个理性的眼光去看这个幸福啊，不要太盲目，不要沉迷于眼前的这个幸福快乐当中啊。然后就是一直都忙碌这个啊繁多的这些琐事当中，然后最后呢，就人生。就走到头了啊，走到头了，没有得到任何的东西，哎，那么这个呢，我们要为了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啊，时刻就是把幸福跟修心啊要结合起来。幸福当然很好啊，幸福我们没有说不能幸福，也没有说不能快乐，有幸福有快乐啊，这是求之不得，这是福报的表现，非常好。但是一定要它跟修心两个结合啊，结合了以后呢，你的幸福和快乐更加的长远啊，更加的长远啊，更加的有意义，更加的自利利他啊，自利利他。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面对幸福和面对快乐的一个方法。好，谢谢大家，讲完了。
上师好、
就是、啊，你好。
我就是想问一下，可能关于因果的问题可能多一点、
哦、特别好。
对，然后就是我就是有看一下您的慧灯之光里面有浅谈因果里面，然后呢就是我看到有说阿赖耶识它就是这个因果的就是现前的这个媒介的感觉嘛，然后呢我就是想说这个阿赖耶识的话它本身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假设吗？还是它是一个可以就是我们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常识，或者是就是我们怎么去把它给论证它？就是您好像今天的上半段讲到它可以跟心理学的潜意识给做个类比、嗯、但是我也想再重新听一下这个阿赖耶识这个概念它是怎么被就是我们推出来或者
好的非常好，非常
感谢常识。
好的，首先第一个啊，阿赖耶识它不是一个假设啊，它是一个实际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它我们怎么去论证，你刚才提到怎么去论证它的存在呢？比如有两个方法，一个是你打坐的时候啊，打坐的时候呢，你的这些眼耳鼻舌身能够看得到东西啊，看得到听得到，但是这个意识啊，你比如说去思考啊，拼盘啊，那些这个判断啊，这个意识那就完全就消失了。然后完全消失了以后呢，这些意识全部，这些念头全部消失了以后呢，你就有一个东西还知道你的这个状态，哎，知道这个。那么这个是谁知道的呢？这就是阿赖耶识了，哎，这个就是阿赖耶识，这就是这个念头都不就已经不存在了吗？啊，念头都是，但是眼耳鼻舌身，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它是看不到自己的里面的，它是用来看外面的啊， 它是用来看外面，它是里面看不到。那里面呢，比如说我这么已经下来了以后呢，我就体会到我现在当下的心是非常非常平静的，非常平静的，非常的这个清净啊，这样子的状态。但是呢，我虽然是没有这个念头，但是我可以特别清楚的感觉得到它的存在啊。那么这个就是阿赖耶识了，所以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是一个啊。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因果啊，这不就在阿赖耶识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种子的存在啊？那这个怎么论证呢？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潜意识，它就说明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当中确实是有很多这样子的看不到，但是呢，它到一定的时候发挥作用的这样子的东西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实当中啊，有些时候呢，我们无意识的就做一些这个翻音啊，做一些翻音。那么这个翻音呢，我没有经过我们的思考啊，没有经过我们的这个思考，但是他无意识这么做，他为什么这么做呢？那他就是因为他虽然这个时候当下他没有去思考，但是之前他知道啊，比如说他的手碰到了这个火啊，他知道马上就要放下啊。那这个他知道的，所以呢，他现在一碰啊，感觉到这个触碰到火啊，他立即就往回退。那么这个是那个时候他没有思考，但是呢，是个无意识的这个一个这个动作啊。那这个无意识的动作的这个来源呢，这个为什么这么做？这个是阿赖耶识上面他就有这个习气，哎。然后呢，这个就可以论证这个阿赖耶识上面是有这些东西了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它来去推的话，那么阿赖耶识上面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杀盗淫妄啊，或者等等这样子的这个业啊，也在那个上面啊，也在那个上面，也在这个上面有一个这样子的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到一定的时候呢，它也会成熟啊。那成熟了以后呢，那这就变成了这个果报啊，善的果报或者恶的果报，哎，大概就是这样子。
感恩上师。
好的，你好。
其实我想接着刚才那个小师兄问的，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心会越来越清净，
对，
然后越来越不受到这个外缘的扰动。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讲说在坐上的时候，这个会就是五感消失的时候会。真实的清晰知道自己的阿赖耶识的，就是那个感受到它的存在。
对，
那这个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非上座的时候这种心的清净，或者比如说我比较心在当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有可能会就是它和座上的这个对阿赖耶识的感受有区别吗？或者是说他们两个有可能其实是同样的一个觉受吗？
这两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了。你比如说啊，打坐的时候呢，也可以感受到这个阿赖耶识啊。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要稍微就往里面关注一下的话，有些时候你也可以感受到同样的这种
清净的一个心态。
对对对对对。但是那个打坐的时候的这个感觉呢，就可能会强一点吧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稍微模糊一点吧。
就是打坐的时候会更确信他的。
对对对对，打坐的时候应该是更加的清楚一点。
感恩